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2月26号，北京时间下午5点，我是张燕，现在请听国际新闻。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市长鲍泽说，将大麻合法化的一项法律将在星期四开始生效。一些国会议员曾经警告说，华盛顿实行大麻合法化将会违反联邦法律。去年11月，选民投票支持一项有关大麻的法律。依照这项法律，可以合法持有和吸食1/5克的大麻。该法律还规定，少量种植大麻属于合法，但是在公共场合买卖和吸食大麻仍属非法。在华盛顿以前，阿拉斯加州、科罗拉多州和华盛顿州已经实行大麻合法化，但是华盛顿不是州，它的开支受到联邦政府的监督。美国国会众议院监督委员会主席共和党人扎菲兹警告说，鲍泽市长和华盛顿其他官员可能会因为实施大麻合法化而入狱，但是鲍泽何不退让，他表示他将会跟扎菲兹在法律问题上存在分歧。美国当局星期三逮捕了3名男子，他们被控阴谋支持叙利亚的伊斯兰国组织，阴谋在美国谋杀奥巴马总统、警察和联邦调查局的特工。有关官员说，这3名男子全都居住在纽约，其中2个人被确认为是乌兹别克斯坦国籍，第3个人是哈萨克斯坦公民。美国司法部说，执法人员在纽约肯尼迪国际机场逮捕了哈萨克人赛义德·艾赫阿迈托夫，他正准备乘飞机飞往土耳其的班机前去叙利亚。美国当局说，乌兹别克人尤拉波夫买了一张从纽约飞往伊斯坦布尔的飞机票，计划下个月离开美国。当局还说，第2名乌兹别克的嫌疑人哈比伯夫协助赛伊德哈艾哈麦托夫获得加入伊斯兰国的资金。司法部说，如果伊斯兰国下令，尤拉托夫便会接受命令在美国从事恐怖主义活动。赛伊德艾哈麦托夫也准备一旦无法出国就加入伊斯兰国的武装，他也要参与恐怖活动。联合国发表的一份报告说，一家朝鲜的航运公司通过更换他大部分船只的船名以及所有权的方式躲避制裁，而这家公司曾经被发现试图转运非法武器。负责监督制裁朝鲜实施情况的一些专家撰写的这份报告还说，平壤违反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继续实施其核项目及弹道导弹项目。对朝鲜的制裁包括禁止武器、核及导弹技术以及奢侈品的进出口，但是朝鲜继续想方设法避开这些制裁措施。联合国的报告说，该公司在被列入制裁名单后的几个月中，对其货船改头换面继续运作。星期四的上午，一名塔利班自杀爆炸手驾驶一辆满载炸药的汽车，冲撞土耳其大使馆的一个车队，造成至少2个人死亡。喀布尔警方发言人对美国之音说，死者中包括一名土耳其人。这起爆炸发生在位于喀布尔市中心的土耳其使馆的外面，那里距阿富汗总统府不远。阿富汗内政部副部长萨兰吉在爆炸的现场对记者说，袭击的目标是土耳其大使馆的一辆汽车。新闻报告完了，是张燕向各位报告的。
Hello, I'm Elizabeth Moore. Welcome to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杨晨。欢迎收听商务通英语。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is an intermediate level business English course with a focus on American business practices and culture.
商务通英语是中等程度的商务英语课程。课程题材以美国的商务实践和文化为主。通过电台播音室里的采访和绘画讲授美国英语。今天我们复习本星期的课程，第一课的题目是达成协议第一部分，重点学习怎样接受别人的道歉。首先是电话访谈，我们通过电话采访了在北京的 Charles Blake 先生。
Today, we are talking again to Mr. Charles Blake. Hello, Mr. Blake.
Hello. It's nice to talk with you again.
Today, we're going to listen to your conversation with Mr. Stuart Chapman.
Yes. I met with Mr. Chapman as soon as he came back to town. Dave Gomez had been extremely helpful, but I was anxious to talk to Mr. Chapman so that we could finalize the agreement.
Let's listen to the beginning of that conversation.
Well, I'm glad to finally meet you, Charles.
And I'm very happy to meet you, Stuart.
I'm very sorry for not meeting you earlier, but with my father in the hospital...
I understand completely. It wasn't a problem. Dave is so knowledgeable that we've proceeded quickly. He's been very helpful.
That's good. Well, I know that you're getting ready to return to Beijing, so we should get right down to business.
Good. I'd like to finalize things before I leave.
下面我们继续和 Blake 先生进行访谈。
So you were looking forward to meeting Mr. Chapman?
Yes, I had worked out many of the details of the agreement with Dave Gomez.
Uh-huh.
But I knew that Mr. Chapman would make the final decision. After my experience with Advanced Technologies, I was a bit worried.
Because Advanced Technologies decided not to buy your robots?
Yes.Mike Epstein loved our robots, but his boss, Shirley Graham, made the final decision. Still, I was fairly confident.
Mr. Blake, thank you for talking to us today.
My pleasure.
文化点滴。
Welcome once again to Culture Tips with Gary Engleton. Today's email question is...How do I know when to stop small talk and get down to business?
Well, in most situations, small talk should only last for a few minutes. When people have been introduced and are comfortable, you can start the serious conversation.
But how do you know exactly when to begin talking about business?
Well, you don't really. But you should look at the other people in the room very carefully.Sometimes you can see signs that it's time to end the small talk.
What do you mean? What kind of signs?
Well, for example, if people are looking at their watches, that's one sign.
Because they are wondering when the discussion will begin?
Yes, or they're bored. Another sign to look for is a pause in the conversation or an awkward silence. After that, you can say, Well, perhaps we should begin our meeting. Or you can say,Why don't we get started?
Thanks for the information, Gary.
My pleasure.
商务对话。
Let's listen to today's business dialogue.
Oh, Mark, I'm so sorry I'm late.
Don't worry. It's no problem.
Thank you.But I really must apologize. I couldn't get a taxi.
Oh, I understand. So, how have you been?
I've been busy. I just got back from vacation, so I'm trying to catch up.
I see.
Yes, but in general, things are going well.
I'm glad to hear that.
Thanks. Well, Mark, why don't we get a table and order some food?
Great.
语言功能， 请大家跟着老师说下面的句子。
I'm so sorry I'm late.
Don't worry. It's no problem.
I really must apologize.
I understand.
Gary 提示，讨论怎样接受别人的道歉。
Now it's time for Gary's Tips with Gary Angleton.
Hello, Elizabeth. Today I'll be talking about accepting an apology. When Sarah first apologizes, Mark responds with the expressions, Don't worry, it's no problem.
Oh, Mark, I'm so sorry I'm late.
Don't worry.It's no problem.
After Sarah explains further, Mark accepts her apology, saying, I understand. Let's listen.
Thank you, but I really must apologize. I couldn't get a taxi.
Oh, I understand.
These expressions are similar to the words that Mr. Blake used to accept Mr. Chapman's apology.
I'm very sorry for not meeting you earlier, but with my father in the hospital...
I understand completely. It wasn't a problem.
After Mr. Blake accepts Mr. Chapman's apology, it is time to get down to business.
Well, I know that you're getting ready to return to Beijing, so we should get right down to business.
Good. I'd like to finalize things before I leave.
Business meetings always begin with some small talk.But at some point, it is time to get down to business. Thanks for joining us today for Gary's Tips.
Thanks, Gary.
本星期第二课的题目是达成协议第二部分，重点学习怎样澄清或明确一件事。首先是电话访谈。我们打电话到联邦汽车公司办公室采访 Chapman 先生。
Today, we are talking to Mr. Stuart Chapman from his office at Federal Motors. Hello, Mr. Chapman.
Hello.
Today, we are listening to your conversation with Mr. Blake.
Yes. I was glad to finally meet him. Dave Gomez had done an excellent job in his meetings with Mr. Blake, but it was my job to make the final decision.
Let's listen to part of your conversation with Mr. Blake.
Well, I know that you're getting ready to return to Beijing, so we should get right down to business.
Good. I'd like to finalize things before I leave.
My understanding is that the English service manuals will be ready in 3 weeks.
Actually, we'll have them for you in 2.
Excellent. And Dave said that you could send some English-speaking technicians to train our engineers. Is that correct?
Yes, that's right.
下面我们继续采访 Chapman 先生。
Mr. Chapman, what was your first impression of Mr. Blake?
I was very impressed. I felt that we could do business together.
Why was that?
Well, I'm a very direct person. I like to get down to business.
And you felt that Mr. Blake was similar?
Yes. He knew his products very well, even the details, and he understood our concerns.
I see. Mr. Chapman, thank you for talking to us today.
Thank you, Elizabeth.
Welcome once again to Culture Tips with Gary Angleton. Today's question is, has English really become the international language for business?
Well, that's a difficult question.
Why is that?
In face-to-face business meetings, many different languages are used. But for business writing, English is the most popular language. Even if you can't speak English well, you need to be able to read it.
Why do you think that's true?
One reason is an increase in exports. Today, most large corporations export their products all over the world. You have to include documentation with your products. And it's not practical to translate this information into every language.
So English has become standard.
Yes. In addition, businesses have become increasingly dependent on email and the Internet. And the dominant language of the Internet is English. Finally, most of the important scientific and business journals are in English. If you want to keep up in business, you need to read English.
Thank you, Gary.
My pleasure.
Let's listen to today's business dialogue.
Ms. Chang, I was told that you arrange industrial tours.
Yes, that's correct.
And my understanding is that you can arrange visits to Chinese toy factories?
Yes, we've done many tours of toy factories for foreign business people.
That's great. They're particularly interested in traditional toys. Can you arrange that?
What do you mean by traditional? Can you give me some examples?
Dolls, toy cars, and so on. That kind of thing.
That's no problem. No problem at all. But could you send me a more detailed description of what your clients would like to see?
Certainly. I'll have them email a list to you.
That would be wonderful. And I'll start contacting some factories immediately.
Thank you. They'll be very pleased.
I was told that you arrange tours. My understanding is that you can arrange visits. What do you mean? What do you mean by traditional? I mean dolls and toy cars.
Gary提示.
Now it's time for Gary's Tips with Gary Engleton.
Hello, Elizabeth. Today I'll be talking about different ways to confirm and clarify information. At the beginning of today's business dialogue, Mr. Telemann confirms his understanding by using the expressions, I was told, and my understanding is. Let's listen.
Ms. Chang, I was told that you arrange industrial tours.
Yes, that's correct.
And my understanding is that you can arrange visits to Chinese toy factories?
Yes, we've done many tours of toy factories for foreign business people.
This part of the business dialogue is very similar to Mr. Chapman's conversation with Mr. Blake. Let's listen.
My understanding is that the English service manuals will be ready in 3 weeks.
Actually, we'll have them for you in 2.
Excellent. And Dave said that you could send some English-speaking technicians to train our engineers. Is that correct?
Later in the business dialogue, Mr. Telemann talks about traditional toys. Ms. Chang asks for clarification with the question, what do you mean by traditional? And she asks him to give examples.
They're particularly interested in traditional toys. Can you arrange that?
What do you mean by traditional? Can you give me some examples?
Dolls, toy cars, and so on. That kind of thing.
It is important in business to ask for clarification and examples when necessary. I hope the expressions we discussed today will help you communicate in English. We'll see you again next time.
Thanks, Gary.
本星期第三课的题目是 达成协议第三部分，重点学习怎样指出对方误解了一个情况。首先是电话访谈。
Today we are talking again to Mr. Charles Blake. Hello, Mr. Blake.
Hello again.
Today we are listening to more of your conversation with Mr. Stuart Chapman at Federal Motors.
Yes, he seemed pleased that the English language manuals would be ready so quickly. And he also had some questions about the technicians we were sending to train their engineers.
Let's listen to that part of the conversation.
My understanding is that the English service manuals will be ready in 3 weeks.
Actually, we'll have them for you in 2.
Excellent. And Dave said that you could send some English-speaking technicians to train our engineers. Is that correct?
Yes, that's right. I said that we could provide some technicians. We haven't actually discussed a number.
So that's still to be decided?
Yes, but I can assure you that we will provide an adequate number.
Well, it's very important that they speak English well enough. We can't afford to waste time.
Yes, I understand. We want this to be a success as well, Mr. Chapman.
We haven't actually discussed a number.
We didn't actually say how many.
That's still to be decided.
That hasn't been decided yet.
I can assure you.
I promise you.
It's very important.
It's critical.
Mr. Blake, what was your impression of Mr. Chapman?
Well, he was obviously well-informed about my company and our technology. I found him to be very easy to negotiate with.
What made it easy to negotiate with him?
Well, he focused on the big picture. He didn't worry about details which could be worked out later.
For example, the number of technical advisors?
Exactly. He knew that we would agree to send an adequate number. It was in our best interest.
Very good, Mr. Blake. Thank you for talking to us today.
My pleasure.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Welcome once again to Culture Tips with Gary Angleton. Today's email question is, I don't speak English very well. What can I do to improve my communication in English?
That's an excellent question. The first thing to do is to learn how to control the flow of a conversation.
What does that mean?
For one thing, it means to get other people to speak more slowly. For example, you can say, Could you speak more slowly, please?
That's good advice.
And if you don't understand something, you can say, I'm sorry, but I don't understand. Or, could you please say it again?
I see.
If you don't understand a word, you can ask for help by saying, What does that mean? In business, it's important to understand and confirm information and ideas. The worst thing to do is to pretend to understand when you really don't understand.
So you should ask a lot of clarification questions.
Yes. And finally, if you really want to learn English, keep studying.
Thanks for the excellent information, Gary.
My pleasure.
Let's listen to today's business dialogue.
My reservation number is 560371.
560379.
No, 371.
Yes, here it is. Mary Thompson.
Actually, it's Mary Thomas. That's T-H-O-M-A-S.
Oh, thank you. And you've reserved a smoking room for 6 days.
I'm very sorry, but someone has made a big mistake. I reserved a non-smoking room for 8 days.
Well, it says right here that it's a smoking room for 6 days.
Here's the fax that your hotel sent me last week. It clearly says that I've reserved a non-smoking room for 8 days.
You're right, it does. Well, Ms. Thompson, we do have a non-smoking room available.
Thomas. My name is Thomas.
Ms. Thomas, I'm very sorry for these mistakes. To show our appreciation for your patience, I'm going to offer you a free dinner at our restaurant.
Thank you very much.
You're very welcome. Have a pleasant stay.
My reservation number is 560371.
560379.
No, 371.
Here it is, Mary Thompson.
Actually, it's Mary Thomas. That's T-H-O-M-A-S.
And you've reserved a smoking room for 6 days.
I reserved a non-smoking room for 8 days.
Well, Miss Thompson, we do have a non-smoking room available.
Thomas. My name is Thomas.
Gary 提示。
Now it's time for Gary's Tips with Gary Engleton.
Hello, Elizabeth. Today I'll be talking about how to correct someone who has the wrong information. In today's business dialogue, the hotel clerk makes a number of mistakes, and Miss Thomas corrects him using several different techniques. When the clerk makes a mistake with the reservation number, Ms. Thomas repeats the correct number. Notice that she emphasizes the correct number 1 by pausing slightly and then saying it louder than the other numbers.
My reservation number is 560371.
560379.
No. 371.
When the clerk makes a mistake with her name, Miss Thomas repeats her name and then she spells it.
Yes, here it is. Mary Thompson.
Actually, it's Mary Thomas. That's T-H-O-M-A-S.
Later, she once again puts stress on the words that show the clerk's mistake. Notice how Ms. Thomas stresses the non in non-smoking and the number 8.
And you've reserved a smoking room for 6 days.
I'm very sorry, but someone has made a big mistake. I reserved a non-smoking room for 8 days.
In Mr. Blake's conversation with Mr. Chapman, he politely corrects Mr. Chapman several times. In the following example, he uses the expression actually to give the correct information.
My understanding is that the English service manuals will be ready in 3 weeks.
Actually, we'll have them for you in 2.
Excellent.
In business and social situations, it is sometimes necessary to correct wrong information. Remember to repeat the correct information and pay special attention to the words that will help the other person understand their mistake. I hope this has been helpful.
Well, our time is up. Tune in again next time for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See you then.
今天的商务通英语就复习到这里。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For further study, a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study kit is available from your local bookstore.
为了帮助学习，商务通英语备有课本和录音带，整套辅导学习材料，听众可以去本地的书店购买。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市长鲍泽说，将大麻合法化的一项法律将于星期四开始生效。一些国会议员曾经警告说，华盛顿实行大麻合法化将违反联邦法律。去年11月，选民投票支持一项有关大麻的法律，依照这项法律，可以合法持有和吸食1/5克的大麻。该法律还规定，少量种植大麻属于合法，但在公开场合买卖和吸食大麻仍属非法。在华盛顿之前，阿拉斯加州、科罗拉多州和华盛顿州已实行大麻合法化，但是华盛顿不是州，其开支受到联邦政府的监督。美国国会众议院监督委员会主席共和党人查菲茨警告说，鲍泽市长和华盛顿其他官员可能因为实施大麻合法化而入狱，但鲍泽毫不退让，并表示他与查菲茨在法律问题上存在分歧。美国当局星期三逮捕3名男子，他们被控阴谋支持叙利亚的伊斯兰国组织，阴谋在美谋杀奥巴马总统、警察和联邦调查局特工。有关官员说，3名男子全部居住在纽约，其中2人被确认为是乌兹别克斯坦国籍，第三人为哈萨克斯坦公民。美国司法部说，执法人员在纽约肯尼迪国际机场逮捕了哈萨克人赛义德·艾哈迈托夫，他正准备乘飞往土耳其的班机前去叙利亚。美国当局说，乌兹别克人尤拉波夫买了一张从纽约飞往伊斯坦布尔的飞机票，计划下个月离开美国。当局还说，第二名乌兹别克嫌疑人哈比伯夫协助赛义德·艾哈迈托夫获得加入伊斯兰国的资金。司法部说，如果伊斯兰国下令，尤拉波夫便会接受命令在美国从事恐怖主义活动。赛义德·艾哈迈托夫也准备一旦无法出国加入伊斯兰国武装，他也要参与恐怖活动。纽约市警察局长威廉·布拉顿在记者会上说，这是真实的情况，我们担心的是这些从没有去过中东却受到召唤的孤狼，也担心一旦他们去中东获得作战技术和能力之后试图返回美国的问题。联合国发表的一份报告说，一家朝鲜航运公司通过更换其大部分船只的船名以及所有权的方式躲避制裁，而这家公司曾经被发现试图转运非法武器。负责监督制裁朝鲜实施情况的一些专家撰写的这份报告还说，平壤违反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继续实施其核项目及导弹、弹道导弹项目。对于朝鲜的制裁，包括禁止武器、核及导弹技术以及奢侈品的进出口，但朝鲜继续想方设法避开这些制裁措施。星期四上午，一名塔利班自杀爆炸手驾驶一辆满载炸药的汽车，冲撞土耳其大使馆的一个车队，造成至少2人死亡。喀布尔警方发言人对美国之音说，死者中包括一名土耳其人。这起爆炸发生在位于喀布尔市中心的土耳其使馆外面，那里距阿富汗总统府不远。阿富汗内政部副部长萨兰吉在爆炸现场对记者说，袭击目标是土耳其大使馆的一辆汽车。塔利班立即声称对这起袭击负责，并声称袭击目标是外国人的一个车队。画面显示，2辆防弹汽车挂着土耳其外交使节的车辆跟车牌，一名受伤的人被抬下汽车。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星期四将投票表决一项有关确保美国互联网成为一个自由公开的交易平台的提案。预计该委员会将通过委员会主席维勒提交的这项提案。该提案禁止所谓的付费优先权，也就是互联网服务商在收取内容提供商更高费用之后，对该提供商就可以享受更快捷的宽带服务。维勒本月早些时候宣布的这一个提案，将依照一项已经实行数十年的通信法案来管理互联网，而制定该法案的初衷是将电话业作为公共设施加以管理。维勒说，他的提案将确保互联网成为创意和自由见解的公开平台。以上为您播报的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2月25号星期三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宝申。
各位好，我是宇宙。
记录美国国家安全局前合同工斯诺登揭秘国家安全局全球监视计划的第四公民荣获今年奥斯卡最佳长纪录片奖。女导演劳拉·博伊特拉斯和英国《卫报》的两位记者曾在香港的一家酒店对斯诺登进行了8天的采访，详细了解了全球监听计划的范围与内容，以及斯诺登挺身披露这一计划的动机和目的。斯诺登的女友出席了颁奖典礼，而斯诺登本人由于受到叛国罪的指控而无法现身。一部指控政府滥用权力、侵犯公民隐私权的影片，为什么在美国可以堂而皇之地登上奥斯卡殿堂？它怎样反映出美国民主制度和公民对于权力的制衡？时事大家谈邀请美国民主和网络自由专家进行讨论。
好，今天参加节目讨论的两位嘉宾，一位呢是社会学专家美国之音记者龚晓夏博士。龚博士您好。
大家好。
那么另外一位呢是社会学者网络安全专家温云超先生。温先生你好。
哎，大家好。
温先生通过 Skype 从美国纽约参加节目，我们欢迎两位，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和网友拨打电话参加我们的讨论。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4001200551。那么首先呢，第一个问题我想问问在场的龚晓夏博士，就是说在这个长纪录片的类别里，其实它这名单呢这也不短，那么为什么这个公民第四公民这个片子它可以脱颖而出？它有哪些因素使它能够击败其他的这个竞争者？
第一个因素是独家，他接受这个独家采访，而且独家非常深度的这个采访呢，是很不容易的，很少见的。通常这些新闻人物都会有很多媒体围着，可是他们是首先独家，是经过了非常这个长的这个经历才做的这个联系，非常有意思。当时这为了逃避美国国家安全局啊，他们甚至把制片挪到柏林去了。而且最后这个事情是在柏林最后制成的。
对，而且他们最初的往来都是加密码的那种电邮箱或者电往来。
对，很有意思，因为你看整个片子看下来吧，它能给你一种非常就是说神秘这样的气氛。从一开始这个秘密电邮，一个女生，这个声音是真是非常好，她就带你进入一个就是大家很难进入的美国国家安全局的窃听世界，
有一个谍战的这个氛围在里头啊。
对，
是。我想问一下温俊超先生，要谈到斯诺登呢，首先我们要了解一下他所披露的美国国家安全局的全球监听计划，它的范围到底是怎么样，他所监听的内容是什么，他得到的数据怎么处理，怎么样使用，因为这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我想斯诺登通过媒体披露出来，就是国家安全局的主要的就是临近的计划。那这个计划其实也是得到了国会授权，也是当然在散布时最开始创立这个计划的时候，可能在法律的许可方面会有点问题，但事后其实是得到了足够的补救和批准。但是呢，这个计划主要监控的是指跟美国之外的人联系才是受，或者是在美国其他人才是受这个计划监控的目标。但是斯诺登披露出来的情况看，在美国的包括像AT&T 包括像国家安全局有紧密的合作，并且很有可能在美国国内的公民也是受到了这种事无巨细的这种监视和信息的搜集。我想这才是整个计划受到这么大关注的原因所在。
小夏，我们以前也讨论过，就是他所谓的 mega data， 他所收到的这么范围广泛的数据，他怎么样使用，有没有足够的保障？另外，他进行监听的之前，他整个计划受到了国会的授权。刚才温云超也谈到了，而且他每次监听计划实施以前都要有经过联邦法庭的 准许，但是斯诺登他认为他这个程序只不过是一个 yes court， 就是你不管提出什么样的申请都会得到批准，这是问题的。
第一个，国会批准的是监听跟恐怖有恐怖分子有关的所有这个计划，而且在美国根据美国宪法第四修正案，你要是搜集公民的这些材料和这个进行就是搜查，无论什么形式的搜查，你是必须经过法庭批准的。他们现在有这个法庭批准，这个批准是非，这一般来说法庭批准你一定要要求说哪个人因为什么原因。
对，
他现在就说我们要求这个非常大的范围，就是说一块搜集了，搜集完再说，他等于把大数据都存储起来之后，完了可以回去再找。那么你回去再找的时候，等于是你本来是没有嫌疑的，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是你过去的事儿就被他们存储起来，那么就有一个嫌疑，这样呢就是违反了，很多法律专家认为是违反了美国宪法第四修正案，不得对公民随意进行搜查。
就像警察到了你家里边，如果要搜查你的家，在美国他必须有法庭的这种
搜查证，
搜查证，你不能说我先开门，你先开门，我进去查一查，我把你东西拿走以后看一看有没有你做了违法的事情。
对，就
是
这个，是
不是
美国有好出了好几个案子，都是这个警察说哎，发现这个人超速，超速的不对，那么我搜一搜你的车，打开车后备箱一看，发现不对，这里有具尸体，那么就上法庭去了。那法官就会把这个案子说你这个不管你收了什么证据，你这个证据是非法的，
驳回，
因为你没有任何足够的证据就搜查他的私人物品，所以
不该查，但
你
查了，
不该查你查了，你拿
不算数，
无论什么证据都是不算数的。但是要注意，外国公民不在此列。
好，那么接下来我想问问温云超先生，就是说从第四公民这部片子呢，他可以去大摇大摆的参赛，同时呢也知道他获奖，就说明在美国的这个文艺还有这个文化事业跟政治之间是一个怎么样的关系？
我想这也是拜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所赐，美国的言论自由才有得到足够的保障。不管这次第四公民能够获奖，还有就是说在媒体报道斯诺登事件的，美国政府其实一直试图阻止这些报道进一步披露。当然我们也知道，像英国他们是也曾经的成功的迫使卫报交出了一些资料或者销毁了一些资料，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出来，美国其实还是有，我们能看到这部伟大的作品，能看到像华盛顿邮报参与事件的报道，还是受到法律的一个根本性的保障有关，这个跟整个国家的人民对法律的信心以及三权体制有效运转有莫大的关系。
雪莎，你的看法？
我觉得这部片子反映什么呢？最近呢、这些年大家都有一种危机感，就是说在911之后，美国的公民权利是不是越来越少？
是。
专家们都在认为说，就是法律专家基本上左派右派都有共识，就是说美国的民权在被削弱，政府以反恐的名义在做很多侵犯民权的事情。那么这里头我自己个人认为就有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就是说你反恐是很重要，安全是很重要，但是是不是能够以安全这个名义来剥夺人民的自由？当初很早的时候，美国的国父富兰克林就说过，那些希望以自由来换取安全的人，既得不到自由也得不到安全。我们要看到，就是无论世界上什么国家，民主的也好，专制的也好，对人民自由最大的威胁是政府。那么我们也可以说，杀人最多的是政府。所以呢，我觉得美国的公民是长期保持一个对政府防范的心态。
那么说到斯诺登这个人的话呢，就是说也有很多人认为他是一个卖国者，这个叛国者。那么您怎么看？就是认为他，我知道你认为他是一个爱国者，就是你非常的支持他的做法。但是对于那些有相反意见的人来说，您觉得他们的看法有没有道理呢？
他们的看法是有道理的，就是说他的确是背叛了他的这个他当初就是签的合
同
吧，
进入国家安全局的时候，他所做的誓词
我当时
要保守机密。对，
我采访过斯诺登的律师，他的辩护就是很简单，他说他没有跟美国政府签任何合同， 美国他是跟他顶多是违反合同，违反合同公司可以开除，但是美国政府不能起诉他。但是我当然觉得美国政府是有道理起诉他的，而且我也觉得历史上很多就是实际上犯了一些真正从法律意义上来说了罪行的人，实际上他是要照顾社会的社会的利益。在我看来，就是说违反了，就是泄露了一些国家机密所给国家带来的危害，远远不如政府保持了很多机密去侵犯公民权利的危害要大。
是，文超先生，这是这个问题的症结所在，就是你个人的权利和国家的利益之间的关系。那么斯诺登他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他说我决定挺身而出，我不做一个匿名的告密者，我要真实的，用中国的话说就是实名举报，说这个计划侵犯了公民的利益。他说即使他们把我带走，我消失了以后，我身后还会有其他的人继续做这件事情。所以他在通讯的时候把他自己称为是第四公民嘛，就是说我前面有先行者，后边也有继任人，都大家都会做这个事情，就是要限制国家的公权对个人隐私的这种侵犯。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尤其是他自己作为一个合同工和 Booz Allen Hamilton 这家公司签约的时候，他宣誓要保守这个公司的机密，但是他出于他认为的国家的更高的利益而违反了他自己的誓词，怎么看待这个矛盾之间的关系？
我们其实在看一下第四公民影片当中展现出来斯诺登，我们可以看到他是一个非常沉着稳定，并且他在某些方面处理方面的也是深思熟虑的，例如他选择让媒体的专业人士来判断事件的价值，并且决定报道方向。我想这个都是对一个29岁的一个人来讲，这是这种沉着老道是其实大大超乎大家的想象。其实我愿意把这件事情跟香港战中事件那些人那些学生们来对比，就是说这个世界总有一些人，他们愿意他们具备理想主义，他们愿意牺牲个人的一些东西以身试法来彰显社会最大的公义。我想在这一点上他们追求的东西是一样的，并且我想在美国历史当中也有无数类似的事例，就是说不断有先贤愿意做出这种牺牲来维护这个国家捍卫的核心的价值。我想斯诺登做的正是这一点。
好，谢谢温玉超先生。接下来我们来接听一些观众和听众朋友的电话，与此同时我们也欢迎各位观众听众和网友拨打4001200551。首先第一位是浙江的毛先生，毛先生你好。
喂你好，听到了吗？
听到，请讲毛先生。
我觉得他这是第四公民，他获得奥斯卡大奖的话，我觉得非常好的诠释了美国式的民主，非常好的说明了美国是有言论自由的。我们可以换个方向想一想，如果是在中国大陆的话，那肯定就不行了嘛。如果是中国大陆的话，那像斯诺登这样的人肯定就被销声匿迹了。但是我觉得比较讽刺的就是斯诺登他现在在俄罗斯，那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俄罗斯他是一个专制政府吧。我觉得现在斯诺登他已经变成了普京政府对抗美国的一个棋子。好，我的发言就是
好，谢谢浙江毛先生。
这里头有说，如果我们说美国有没有双重标准，这里头中国的听众总是有一个误区在这里，就是美国政府和美国人民，美国政府怎么看，美国人民怎么看。而美国政府是美国人民的，美国政府做的很多事情包括监听什么的，人民要反对的话呢，我觉得这里人民有人民的标准，是不是？什么是美国标准？美国标准是美国人民的标准。
因为美国人民可以改变法律，可以改变政府，他们每四年都会选举出来新的政府，
恢复一次政府，
所以每四年要改变政府。所以如果政府这个标准就包括监听这种事情，我们觉得我们作为公民觉得违反我们的民权人权的话呢，我们是要把这个政府颠覆掉的，这是不是？那么至于埃及的事情呢，很多像埃及的受审呢，什么都是埃及内部有茉莉花革命。我自己个人当时在茉莉花革命的时候呢，我自己个人写过文章，我也相当不同意 美国政府的说法的，因为这不是说双重标准和单重标准的问题。我觉得美国政府现在管外交政策的人很多，很多人吧，比如三四十岁的人，他们对于冷战是对于历史缺乏一种这个缺乏一种深刻的修养吧，他们很容易把事情简单化。但是这不是美国的标准的问题，而是美国有时候美国外交政策的决策者比较无能的问题。我要说句老实话，这是我批评政府的权利。
好的，文运超先生，刚才有一个听众观众问得好，就说像斯诺登这样的事情是不会在中国发生的，如果有真有中国有一个斯诺登这样的人，恐怕他很快就会销声灭迹了。请你谈谈对他这个这番发言的看法。
我想这个看法毫无疑问也是符合中国当下的一个判断。在中国想产生这样的一个泄密者，那我们对比一下现在正在接受审判的李女士，我们就可以看出两者之间很鲜明的比较。那高于她东西只能通过境外的媒体来发布，并且我想没有任何中国的官方的媒体或者中国境内的媒体能够发布高于指控高于泄露的那份九号文件。我想这个就是一个很显著的区别。我其实也愿意多说一点，就是说其实很多人总把这次斯诺登的事件用来指责说，你看原来大家总说我中国有监控，你看现在美国也有这种国家安全局这种临近计划。但是我不断的重复，就是说两者之间是有本质的不同，就是说一个是有法律的授权，并且有足够的司法的救济渠道，还有来自于像言论自由、媒体这个社会公器的监督。但是在中国这些方面是一概欠奉的，何况更是一个绝对的黑箱体系。
这里还有一个不一样，就说起来，就是如果比如说政府哪天监听到了我什么东西，拿去法庭控告我的话，我是可以告回他的。我可以就说法庭会否认这个，说你没有批准，你怎么？他明明知道，有时候是我，比如说我可以电话，就中国这个监控啊，是你在电话里大骂习近平，你就被抓了，拿法庭上一显示说，你看你干了这个事情，你写了这个文章。我要在美国的话，我电话上大骂奥巴马，谁也没人管我，是不是？这个是管不了的。那么他言论自由，刚刚那位先生说，就是有一位听众来电话说，言论自由没有绝对自由。美国的言论是有绝对自由的，言论只是说有言论和有什么地方没有言论的绝对自由，这个界限呢是当初的美国大法官那个就霍尔姆斯大法官曾经画过非常明显的界限，就是说你在电影院里喊着火，这个时候呢言论就构成了行动。比如说你在讨论说我们怎么恐怖袭击某个地方，你的言论就是行动的一部分。但是你就比如说我在电话里说这五角大楼真是我天天在那堵车，真是给他一枪比较的什么，这种话呢他不能控告你。这是你发牢骚一个言论。但是你说好，我们计划去拿一个火箭炮，你拿什么地方去怎么袭击，那就是行动了。所以美国的言论自由，言论本身没有边界，但是言论如果是行动的一部分，这就有边界了。
那么小夏，刚才浙江一位毛先生也提到了，就是说斯诺登呢，他是一个作为他追求自由的这么一个可以说是一个斗士，但他现在又在专制国家俄罗斯进行庇护，那么这个之间的矛盾您怎么解读？
这是一个悲哀，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悲哀的事情。其实在我看来，美国政府应该给他起码是说你给一个回来受审的机会，说好了你可以回来，你回来之后呢，在法庭没有判决之前你是自由的，我觉得这是应该可以做到的，这是总比待着这好。但是我觉得现在国家安全局有很多人就跟他置上气了，说一定说他泄露多少机密，可是到现在为止国家安全局没有能够举出任何一件斯诺登泄露的机密造成了美国的国家损失。
好，温先生，您刚才好像有话要说。
刚才那个冯小夏老师提到的，就是说你在某种情况下言论会成为行动一部分，我必须补充一点，就是说这个要能力，如果他所商讨的事情或者计划的事情超出了他的能力，一般也会认为是言论的一部分，这个其实很多时候会被混在一起。
雇员当然都是经过 审查的程序是公司决定的。我们像进来美国之音，我们就会填很多表，说你那个有没有犯罪记录啊，你等等等等，这些呢你都会有一个审查程序。如果看斯诺登本人，他就是一个，他当时进去是24-25岁，很年轻的一个人，美国生美国长，所以他应该是一个很有一个很清白的背景记录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说，他说美国有没有宣扬仇杀、暴力什么这样的报纸？有，没有人看，或者只有很小一集团看。比如美国这个有一些宣扬种族主义，3K党自己是有新闻、有媒体、有什么的，是不是？但没有人看，市场就不要
他。如果他们触犯了法律，比如讲这种仇视罪，或者是煽动暴力等等，什么人来制约他？有美国有中宣部吗？
美国当然没有中宣部，但是如果你在报纸上写一篇文章，你就说这个我那个觉得某某社团某某人种就是很糟糕，大家会骂你，但是呢他不能罚你。但是呢，如果我在上面说某某人种很糟糕，我号召大家几点几分什么时候一人带杆枪去把他们打掉，那这个就是犯罪了。所以这是有很明显的界限的。那么你说谁来管呢？市场要管，读者听众你的受众要管，这是管的。但是美国呢，就是要说就是那个各种发表各种各样奇谈怪论的媒体到处都是。
有没有人会提出法律程序起诉？比如讲政府的检察部门，或者说是公民作为个人或者团体来向法庭来起诉？
第一是政府方面来说，如果他没有构成犯罪行动，政府是无法起诉的。因为言论变，所谓言论自由是绝对的，这一点呢，就是因为言论自由这个法律保护的就是坏言论，好言论是不需要保护的。但是谁来界定好言论？所以言论自由就是说没有边界，就在这没有构成行动。但是如果有时候，比如说你这个报纸上连篇累牍去伤害某个公民，说你这个人真怎么坏，那么这个公民可以告你，要法庭要很大的赔偿，说我受到什么样精神的、人生的等人身等等伤害。报纸是很害怕这个，因为你赔不起。
嗯，
美国有这个言论自由，你可以在街上骂残疾人，大家可以骂回你，是不是？那个报纸上可以就不会登你这种东西，但下流的东西有下流的地方去登，互联网很多下流东西，然后像美国的黄色就色情杂志等等，很多下流的地方是有的。你有这个言论自由，但是大家也有不接受你这个言论的自由。
但如果你要威胁他人的安全的时候，你就会碰上法律的麻烦。等一会儿我们讨论的第二个话题，
对，
就会有这么一件具体的事例。好，接下来我们再接山西的赵先生。赵先生您好。山西赵先生，哎，请讲。
哎，你好，你好。我说那个，宁夏的高先生和天津的艾先生，他们应该多吃一点脑残片。
我们把您这当成言论自由好吗？因为你只是一种建议，没有具体的威胁。好，谢谢。最后的刚才那位是
山西的
啊，山西
赵先生，
山西的赵先生。还有温超先生，我们时间不多了，请你看看还有什么对于这个整个第四公民获奖这件事情，你还有什么需要补充的？
我首先想回应一下广东那位黄先生，就是说其实你在街上侮辱一个乞丐的话，你可能还受到一个民事责任的追究。我想这一点也是特别说明的。那整个斯诺登事件，我们还是把它放在整个国家的分权架构下和个人的理想主义的情怀之下，去挑战整个国家对民众自由的伤害，对民权的伤害。这从如果从这个角度去思考的话，其实更有利于我们去理解政府和民众之间的关系。
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社会学专家美国之音记者龚晓夏博士和社会学者网络安全专家温云超先生参加节目的讨论。
那么我们经常听到有听众观众打电话来询问我们的身份，然后问我们所发表的言论代表不代表美国政府、美国之音。我可以告诉您，我们绝大多数主持人都是美国公民，我们发表的言论完全是代表个人的意见，我们不会声称代表美国政府，也不会声称代表整个亚洲。 好，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明天的时事大家谈，我们要讨论的话题是美国人出了国还需要爱国吗？欢迎您到时收听收看。我是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主持人宝申，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我是宇宙，晚安。